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西结十二章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悖逆之家这个字哈，在十二章哇讲了好多次，一直提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是悖逆的。他们怎么样悖逆呢？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有些时候我们也是觉得说，其实常常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也看到这个类似这样子的话语哈。我们一起翻开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好不好？我们来看说，以赛亚书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他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那好像有点说其实都是讲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不管是听不管是看我们直接讲说他们听不见看不到，或者是说我们说他们听是听见但却不明白那看是看见但却不晓得其实是一样的事情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些悖逆的人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如果神在用一般的方式跟他们说话，他们是不会听的那给他显现神的同在，他们也看不见的，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也不晓得。那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就要用一个特别特别更强烈的方式，因为既然你看不见，既然你听不见，所以我就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引起你什么能够听得到，能够看得见，也就是说能够引起人的注意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观点来看，从第三节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所以说神在这个地方说，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中，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就要让他们看见说这个虽然你们听不到看不见，但是我要你用揣摩的。什么叫做揣摩？就是说给你一个东西你从来没看过的，然后你慢慢的去揣摩，慢慢的去思想。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揣摩思想一个很重要的四个字，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看不到神的同在，但在这个时候这些悖逆的人他们可以去揣摩。那如何让他们揣摩呢？这个东西就必须要一个特别特别的能够引起他们的注意。那神在这个地方怎么让他们引起注意呢？他就告诉以西结说，你在白日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当他们眼前你把那个当他们眼前画起来。因为当他们眼前在十二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当中，他连续出现四次，也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在他的眼前来表演给他看。当他眼前那他不是看不到吗？所以这时候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要用更特别的方法在他的眼前好像给他看一看。那记不记得我们说实在也是在这个以西结书在这个前面我们也看到曾经有这样子的发生过事情，对不对？神也叫以西结什么拿一块砖，然后上面画什么，画这个耶路撒冷城，然后绕着这个砖来做攻击。那下面的人可能会说，哎，牧师啊，你有点发疯了，是不是？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呢？其实最主要就是什么，要让他们什么提起他们的注意。这在第十二章他又再来一次，他也是告诉这个以西结，他说你怎么办呢？他说白天的时候在他们眼前，然后从你所住的地方你要准备一个物件，这个物件你也把它画起来，也就是说它出现了在这第一节到第七节有四次。什么叫做物件其实就是一包行李啦。那他最主要就是告诉他说你可以怎么样，你们要逃命对不对？你们要被掳的时候，那你要准备行李，那你在白天的时候准备行李那在他们的眼前打包让他们看到说，哎，奇怪，你为什么准备行李呢？哎，你不要说话，你就让他们看见，其实你在打包，在他们眼前这个白天的时候准备要离开了那带出你的物件所以你看第四节的地方，他说白日的时候，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那好像什么？好像预备被掳去一样准备被掳了那这个时候他又说，那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又来的，在他们眼前。怎么样呢？他说你要亲自出去那所以这个出去这个字你也把它画起来，因为总共出现了六次 啊，所以你看，重复的字一直出现，一直出现啊，那为什么呢？为了要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他说你要出去啊，所以白天准备行李，晚上就要开始出去了啊，让他们看到说，哎，那你要怎么出去呢？他说你晚上出去的时候哈，你这他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出去呢？他说你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什么叫做被掳的人？就是说不是光明正大的。你不是说你要去旅行去出差你就走大门，他说你是像被掳的一样，那样子的这种很羞耻被掳的样子是怎么出去呢？哦，他说什么，哎，你要在他的眼前哈，这个挖通了墙，就是把墙挖一个洞，然后从洞里面钻出去，哇，这个已经够呛的了。也就是说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悖逆的啊，那白天他们看到这以西结在打包行李，而晚上他看到他在挖墙，哎，就好像偷偷摸摸的这样子出去啊，就是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啊。然后他说到天黑的时候，哎，这个晚上的时候，这个夜晚更天黑的时候，他说你要当他们的眼前，又来了一次啊。他说什么，你要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啊，就是说把行李放在肩头上带出去，挖完墙以后你人出去了，行李也要放在肩膀上扛出去啊。然后呢，哎，不止这样子，他接下去他说什么，并且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也就是说神让以西结来做一个什么，一个预兆，一个表现啊，让这个啊以色列悖逆的百姓能够看见，能够引起他们注意。那他这边告诉我说，你出去的时候哈，而且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啊，这个蒙住脸啊，那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很羞耻。也就是说你们将来被掳的时候，你们要像这样子出去，你们很丢脸的，蒙住脸。那这边告诉我们说看不见地，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再也看不到你自己的什么故土了，也就是说你的故乡啊，神赐给你的产业你再也看不到。那这其实这是很什么，这是正确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耶利米书第22:11，好吧，我们一起看这个耶利米书啊，这个第22啊，翻到耶利米书第22，在这个在第11哈，或者到13啊，耶利米书22:11，他说，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地来。所以在耶利米书啊22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被掳了以后，有些人不能再回来了啊，不能再回来了。那他这边告诉我们的就是说要他说蒙住脸看不到地啊。然后呢接下来他说啊，再从第7，整个第7其实在总括一次前面所说的，他就说啊，我以西结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了，然后他白天怎么样晚上怎么样。但是这边整个第7中间有两件事情跟前面叙述的不太一样，哪个地方不一样呢？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挖墙，他说我用手，你把它画起来，用手啊。那前面神跟他说你只要挖墙就好，那这边讲到用手，其实也就是说人已经什么没有工具可以挖墙了。以西结听神的话要挖墙，对不对？但是当时的这些东西哈，都已经拿去当兵器了，都已经没有这工具来挖墙了，他只能用手来挖墙。那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没有讲蒙住脸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预表的要让这些君王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要被掳，而且回来看不到那些土地了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耶利米书22啊，被掳的君王你也再也看不到你的以色列的这个土地了。但是对以西结讲起来啊，却不是这样子，所以以西结没有蒙脸啊，所以你在第7当中看到他没有蒙脸啊，他就这样子做。然后第8开始，他说第二天早上，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什么？这个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你看，所以你把这句话画起来，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其实我们从12第1到第7，整个都是要什么？目的就是要以色列的百姓来问这一句话，问什么话呢？哎，你到底在做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 care 了，他们不在乎了，他们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但是神用特别的方法啊， 拿行李，然后挖洞，然后蒙脸看不住，天黑的时候做这些种种种种，这些就是要希望他们能够什么问一句话，你到底在说做什么呢？那既然他们问，哎，那以西结就有机会可以说话了，哎，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啊，实在是用尽各种办法要来什么，让这些悖逆的百姓他们能够什么，能够来问问题，然后神就可以借着以西结来回答他。好，所以我们来看到他怎么回答他呢？他说，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这关乎这两个字原文是没有哈，关乎，其实我们如果等一下继续看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是关乎君王的生命啊，就说你这些做王的哈，那这个地方这个君王其实是指着西底家王，也就是说等一下西底家王你就会什么，你就会没命了啊，你不晓得你的命已经快没了哈、啊，所以他跟他讲说，这是关乎啊耶路撒冷君王你生命的问题啊。不止如此，他还告诉他说，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啊，那个预表下面有一个字，原文是什么？单子啊。其实也就是说，其实你做君王的哈、啊，你如果哈、啊，这个要一定要很清楚哈、啊，当被掳的时候哈、啊，这些物件，也就是说啊这个啊。以西结所提的这些啊行李，其实这些都要变成做君王你的负担，因为这些东西是本来什么全国的百姓啊，应该是成为你的什么你的负担，也就是说这些你要跟他们共存啊。所以在这边告诉他说啊，他说这是关乎这件事情，他说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意思是告诉他们说，本来我从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讲的是一种预表，对不对？但是他这边跟他讲说，这预表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行，意思就是说这些将来不再是预表了，是一个什么实际，是一个真实的，你即将又发生这些事情。然后他就说他们必被掳去，然后呢从啊第十二节他说，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都一样哈、啊、重复。然后他说他们要挖通了墙，对不对？然后带从其中带出去，也就是说以西结怎么做，这个君王也要怎么做。然后他说他必蒙住脸，眼看不见地，也就是说他会很羞耻的被掳，虽然是君王之尊，但是你将永远再也看不到以色列的土地了。他说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的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这也是告诉我们说，神要用这个巴比伦哈、啊，像网子一样把他给什么，把他给这个审判管制管教他哈、啊。他说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之地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那这个地方他说他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这个地跟我们刚才所说他蒙住脸看不见那地是不一样的地啊。他说前面说他蒙住脸看不见地，是说再也看不见以色列的地。那后面他说他虽然死了却看不见那地，是指着什么？是指着这个巴比伦，也就是加勒底。因为什么？因为当时哈，如果你注意看的时候哈，当时这个啊、这个西底家啊被掳到那个啊、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人家什么这个把他给眼睛挖掉了哈、啊，所以他眼睛挖掉了，他到了那个地方，他根本从来没看过那个巴比伦到底长得怎么样，所以就在那个地方死掉了。所以这句话也是告诉我们说，西底家你将来死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眼睛根本看不到你死在哪里。那个地方你因为你已经瞎眼了嘛，所以你再也看不到什么，你从来没有看过那块地到底长得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哈、啊、让我们看到哈、啊、一个君王哈、啊、在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啊离开的时候是啊很羞耻的离开，再也看不到自己的故乡了。当他被抓到那个巴比伦死的时候哈、啊、他根本什么也是瞎子，他也不知道他葬身何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凄惨的一个故事啊，看不到家乡，不知道自己葬身何处，在这个地方这两句话，我想我们可以啊来自己亲自的体会啊。所以他在这个第十四节开始，他就说周围一些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我必分散他们，也要 啊，这个拔刀追赶他们，他们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我想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常常会出现啊。一个是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或者是说这些人知道我是耶和华，或者你才知道我是耶和华，常常会出现哈、啊。然后啊，我们看第十六节这个地方，虽然君王被杀了，但是神会留下一些人。那这个地方留下的人哈、啊，跟这些啊渔民哈啊。啊不见得有一样的关系哈，但是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说神要留下这些人要做什么事呢？他说：“我却要留下他们这几个人，免得刀剑哈啊，这个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之章述说他一切什么，他们一切可生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意思就是说，这些留下的人，他们有一个任务。他们什么任务呢？他们在他们所到，因为他们被分散了嘛，到所到的地方，他们在那个地方就要讲说他们一切做坏的事情，可生之事，然后让那个地方的人，所以你看他说，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对不对？前面说这些君王知道我是耶和华，现在讲说那他们负责什么？没有死，对不对？他们啊、这个留下几个人，他们要去什么？要去讲一件事情啊，不是去传福音，是要讲什么？自己有罪啊。也就是说，今天你到了巴比伦，人家说，哎，你不是这个神的子民吗？你为什么来到我们巴比伦？那我们会什么？摸摸鼻子，很不好意思说，哎呀，真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作恶太多了。哎，我作恶多端呐、啊，所以我诉说啊，我一切，你把一切那两个字画起来，也就是说，你不能少讲。哎，神给你的就是说，你要讲自己的罪孽啊，一定要讲，一个一个讲，一个一个认罪，而不是向上帝认罪，是向百姓说，哇、哦，我今天会到落到这样子的地步，在啊这个来到这个巴比伦哈、啊，乃是因为哈、啊、一切我所行一切可生的事。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其实有些时候哈、啊，我们怎么讲，神也要我们。常常讲出自己所犯的罪，但是我们常常哈、哦、始终讲不清楚。哎，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说一切化起来呢？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会讲80%，另外20%不敢讲，不愿意讲啊。那我们一起翻到创世纪第42章哈、哦，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哈、啊。我们看到创世纪第42章，记不记得约瑟被他的弟兄给出卖？对不对？后来约瑟做了宰相，那他们这些弟兄他们来怎么来这个啊、埃及敌粮的时候，那时候这个约瑟就问他们说，哎，你们是不是要来做奸细的？你们是不是要来做这个啊、这个探虚实的啊？我们看一下啊、创世纪第42章，他11节啊，这些他的弟兄们他说，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也就是我们都是雅各的儿子了哈、啊，我们是诚实人啊，仆人们并不是奸细。那约瑟就说，不然你们必是来窥探这地虚实来的。然后第13节他们说什么，仆人本来是弟兄，12个人是迦南地的一个人的儿子。他说最小的现今在我们父亲那里，但是他后面一句话你把它画起来，他说有一个没有了。这些弟兄们哈、啊，说实在他们是说实话，有一个没有了，但是他们漏讲了一句话，就是什么，是我们给他出卖了，是我们把我的这个约瑟出卖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当他们回去的时候哈、啊，你看他在那个这个在第几节我看一下，当他们回去的时候哈 这个雅各问他们，你看31节，他再讲一遍啊，我们都是同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他有一个没有了，跟约瑟也这么讲，回家也这么讲，但是他就是打死他也不敢讲说啊，是我怎么犯罪把他出卖了。其实我们人常常这样子，神留下我们的性命，对不对？他说却要，我们再回到以西结看，他说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对不对？有些时候神留下我们，没有让我们什么受到这个死亡或刀剑或饥荒瘟疫，神要我们什么去把它说出来，我们到底哪里得罪了神。但有些时候我们却是什么遮盖那一个最重要的地方不讲，我们含糊，就像这个11个弟兄一样，我们说哦有一个不见了啦，哎，有一个不见了，这个根本没有说到什么，说到重点哈，好，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神把我们分散了以后哈、啊，如果你注意看这个《使徒行传》第8章，当时这个啊，斯提凡不是被杀了吗？那些人分散了，哎，但是他们分散了以后，他们出去讲， 他们去讲什么？宣讲基督的福音啊！如果你注意看这个《使徒行传》，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要知道，神把我们留下我们的生命，把我们分散，因为他前面以西结书他是说分散在列国嘛，也让我想起《使徒行传》，也把他们分散在列国。那我们有两种来诉说的，一种是诉说自己什么一切可生的事。啊，千万不要忘了讲最重要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就像《使徒行传》要宣讲什么神的福音。好，好，那我们再来看，回到以西结书啊，这个12章17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说了：“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什么惶惶忧虑。”也就是说啊，上帝告诉这个以西结了哈，说你哈、啊、吃饭的时候不要好好的吃，你一定要什么惊心胆跳的吃，喝水也要。很忧虑的喝，那目的是干什么呢？他说哈，你要对百姓说，也就是说又来了，上帝又跟他说哈，这个下一步哈，你就要什么吃饭啊、喝水啊，都要惊心胆战。那最主要就是什么？你要告诉别人哈，你将来也会吃饭、喝水、惊心胆战。其实也是说，你们这些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你们也会这样子。你去告诉他们，你将来因为你们违背了神，所以你们吃饭、喝水都会哈不平安就对了。好 ，OK， 然后他说，这地必然荒废，一无所存，所有居民城邑必荒。变为荒场，他说什么？他说那地怎么讲啊？这个也必变为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所以他这边又再一次啊，让他们强调说啊，这个耶和华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刚才哈、啊，我们知道说，这个最主要是要让他们什么？问这句话，他说你到底做什么？神花这么大的力气，就是要。希望他们能够问，那问了以后他就跟他回答，那回答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说，那君王就要什么同样的有经历过这些，那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君王，他说晚上出去挖墙，对不对？好，那白天是什么这个仇敌来围攻他们的城，对不对？好，那白天仇敌围攻他们的城，其实是一个什么？对君王一个很真实的写照。因为说实在，当时的君王也是什么，在趁着晚上的时候啊，就这样想逃走。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他挖墙的时候哈、啊，其实他不是逃走，他挖墙了以后哈、啊，正好是什么被敌人抓住了哈、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以为哈、啊，我们就是说啊，这个要逃了，所以我们挖一个墙。其实神就为。我们在当我们这个离开神的时候哈、啊、我们在那个时候啊就算是挖墙也会被抓了，我的意思是跟大家分享这样。所以啊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啊当时啊整个啊都是要啊让我们看到，就算你蒙住脸哈、啊、说实在出去以为是说让人家不要看到我是一个国家的君王，但是出去了以后还是会被认出来，还是会被抓哈。所以啊、这个啊、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从第21节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在以色列地怎样有这样啊？”在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样有这样俗语呢？俗语就是一般通俗的话了，一般人在说的话哈。一般人怎么说话呢？他说日子延迟，一切的意象都落空了。日子延迟哈，其实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等到不耐烦了啦。因为以西结不是用这样子很特别的方式要提起他们的注意吗？但是从他说到这个地方的中间，他们会觉得说，其实有些时候哈，你说多了啦哈，那都没有实现，一切的意象都落空了啊。那这些一切意象都落空了，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人在这个地方哈，都认为说先知你所说的话哈啊都不应验了啊。但是神啊，这个时候神就告诉以西结说，你去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就不再有这样子的话，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意象也必应验。这个地方本来是日子延迟，对不对？然后他跟他讲说日子临到了啊，那前面讲一切意象落空，现在讲一切意象必应验。其实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对他们讲起来哈，他们认为说好，就好像哎，有些时候我们一直谈讲来讲去说哇，神一定会祝福，他说哪有祝福，我都没看到祝福，对不对啊？神一定会什么你这样子做，神一定会咒诅，没有啊，我做坏事神也没有咒诅啊，对不对？那你会看到说哎，不公平啊，神说会处罚 恶人，没有啊，恶人他们也非常肥胖啊，他们死的时候还很好嘞，嘿。他说，哎，神会保护义人，没有啊，我们义人哪有神的保护哈？所以这些东西哈，让我们觉得说，其实我们都什么会怀疑，所以我们觉得什么这些东西啊都什么延迟不再来了哈。那我们一起翻开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好。我们来看，在这个约翰福音，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所以，到底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来到呢？其实已经来到了，因为耶稣说什么？现在就是了。哈，那如何来解释说现在就是呢？其实意思就是说，祝福或者是审判，从人的眼光看起来还没有到，但是只要神的话已经到的时候，也就是神他的话临到我们的身心里面的话，就表示神已经什么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神的话跟神其实是一样的哈。那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常常讲说，这个啊，夏娃啊跟亚当吃的那个东西，他说吃的日子必死，但事实上他们什么又活了100多岁，对不对？他们没有死，但话又说回来啊，因为他们远离了神，虽然他们肉身没有死，但是他们灵魂已经死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啊，就告诉我们说，其实神所说的意象哈啊，以西结所看到的意象，神的话一定会应验啊。然后接下来他说，从此在啊第二十四节，从此在以色列家不再有虚假的意象和奉承的占卜，我耶和华所说的话必定不成就，不再单言啊。然后你们这悖逆之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也就是说，你们会被掳到巴比伦，你们的君王会被杀，这些东西哈啊，你们会受到神的管教，一定是什么？在你们还活着的时候，你们一定看得见啊。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啊，这个啊，在列王记下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他们后来全部都应验了哈、啊、这些事情哈、啊。然后接下来讲说二十六节又再来一次，因为会有一些人对你说什么？你所见的意象是关乎后来的事情啊，后来许多的日子。他说啊，或者是说指着极远的时候，因为你们讲说啊，这些应验都是将来的事情。但是主再一次跟他说，我所说的话没有一句单言，我所说的必定要成就啊。所以这一定在跟我们讲到，强调一句话说，只要我们信靠神啊，神就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说，如果这是真的话，唯一我们就是来信靠他。那不管是远处也好，在近处也好，对不对？神也是远处的神，也是近处的神，因为他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好不好？好，这就是在第十二章啊上面所说的哈。所以我们知道啊，整个以西结哈，在十二章说是啊一到十二是一个段落，从十三章开始又是另外一个段落哈。那我们一起翻到十三章哈。我们来翻到十三章啊，看下一个段落，他如何来惩罚一些啊这些假先知，好不好？好，他在这边十三章，他一开始他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也就是说，神要惩罚这些先知的。哪一些先知呢？他接下来就是说，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好，你把它画起来。他说本己心发预言的意思就是说，照着自己心里来发预言的这些人哈，你一定要给他什么？一定要给他什么啊？这个攻击他啊！那我们来看哪一些人是照着自己的心来发预言的呢？我们啊看一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好吗？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九节啊，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哈啊二十三章。耶利米书，我看一下哈。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九节，他说：“论到那些先知啊，也就是论到那些假先知，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在里面发颤。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像被酒所胜的人啊。”然后他说。OK， 好，我们停在这个地方。第九节，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耶利米他当时他形容这些假先知说了一些不是神所说的，他们都照着自己的心 说啊平安啊平安啊，其实根本没有平安。那这些人哈，对耶利米讲起来哈，他实在是什么没有办法再控制他自己的情绪的，所以他这边讲说他像酒醉的人一样，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也就是说对这些人哈，他们啊，如果你继续看23章17节的话，他们认为说我们可以享受平安呐，啊，然后23章21节他说他们就奔乡走告，到处去告诉别人了。这些事情对耶利米讲起来哈，他是非常的伤心，但是对这个以西结讲起来，神就是跟他讲说你要什么，要传扬一个信息，说神要惩罚这些人哈。所以他说他们有祸了啊！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啊！也就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自己的心思所说的话，但是一无所见，就是根本看不到神的意象了。OK， 看不到神的意象啊！但然后接下去他说这个什么以色列的先知啊，你好像是什么荒场中的狐狸。啊，这个狐狸这两个字哈，圣经哈，曾经出现过两次啊，一次就是在尼希米建造城墙的时候，对不对？啊，那个参巴拉他们不是说你这个建造城墙连狐狸都可以推倒啊，对不对？好，另外一个就是在耶利米哀歌5章18节那个地方，他也告诉我们说，在当时的锡安山上又充满了一些野狗啦，这些东西。那野狗它的意思下面翻译的小字也是狐狸啊，哦，我就把这两个狐狸告诉我们大家。他说哈，他说你们好像荒场中的狐狸。他说其实他说最主要就是说你们没有上去堵住破口。如果你可以堵住破口，你就不是狐狸。如果你是狐狸的话，你就会推倒城墙，对不对？好，也就是说因为你是狐狸嘛，所以你不抵挡破口，你反而把那个破口越搞越大。本来一个小小的破口，对不对？那你先知来了，你就去越假先知就给他的破口，人家稍微讲几句话，你就越给他放大放大再放大，把那个破口越搞越大啊。他说也没有为以色列的重修城墙，也就是说当你一个地方，一个属灵的地方，一个教会城墙倒塌的时候，有破口的时候，我们应当什么？我们应当是重修城墙，我们应当是堵住破口，对不对？我们要在站在破口上祷告。但这些狐狸却是什么？却没有这么做啊。结果你看他说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也就是说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啊，也就是讲到耶和华愤怒的日子啊，不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也就是说你们要他们是像狐狸一样 OK 没有挡住破口，也没有重修城墙，但你们要让他们知道当上帝审判来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站立得住啊，所以他也没有办法使百姓站立得住啊。所以他说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啊谎诈的占卜啊。占卜就是我们知道是人为的嘛啊，就是说自己没一无所见，自己看不到神的这个意象，没有神来的话语，但用自己的方式啊跟交鬼在那边占卜。他说其实啊是说耶和华说的啊，他们认为是用占卜的方式认为是耶和华说的。他说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然后你看到第7节最后他说其实我并没有说啊，所以这边提出两个，也就是说耶和华没有差遣，耶和华没有说，都是人的什么自作主张。所以他就这边讲，他说第6节啊后半段他说他们到时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也就是说他们给人是什么错误的盼望啊，让人去那边指望啊什么那话不是神的话，而是什么假先知所说的话必然立定啊。他说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意象，岂不是说了什么谎诈的占卜，这两个东西哈，一个是虚假，一个是谎诈哈。那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他说我并没有说啊。 OK， 还是神还是强调他并没有说。好，所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神既然说他没有说，他没有差遣他们出去，所以第8节开始啊，耶和华神这时候他就啊这个讲了，开始他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所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神在这时候开始说反对，上帝怎么样反对呢？接下去他说我的手臂攻击，有没有看到？当神反对人的时候，神在这时候的管教就出来，神说什么？我的手臂攻击，攻击谁呢？攻击那见虚假异象，用什么？用谎诈占卜的先知 啊，他就攻击这些先知，因为这些先知哈啊说这些东西哈，最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个啊一样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好不好？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啊，这次我们看这个啊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哈，嗯，我们看二十三节跟二十六节啊，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三节哈，二十三节跟二十六节，我们看二十六节好了，我们看二十六节，好，他说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有没有？本心就是自己的心哈，预言自己心里诡诈的先知，他们存心要到几时呢？二十七节，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诉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的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所以神最不喜悦的就是什么？忘记神的名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些假先知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说的最主要就是要让百姓忘记神的名。那就如同什么？他们以前的列祖因为被巴利所牵引而忘记神的名一样。所以神在这边啊也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啊要是忘了耶和华的名，这是神啊一定什么追究到底的啊。所以他说，我必与他们这些假先知来反对他们，用手来攻击他们啊。好，那接下去我们啊再回来看这个耶利啊，这个以西结书第十三章啊，在这个第九节的后半段，他说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我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的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他这边给他们惩罚三个啊，哪三个呢？一个是说我百姓的会中，其实是什么？是耶和华的会，是神的会啊，也就是说你不会在这个神的教会里面的啦 ，OK， 你不是属于神的子民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不录在以色列的册上啊，册上我们衍生到后来会变成好像生命册这样子。其实神要惩罚我们，神必须再去看他的生命册或者他记录的册吗？不用的。那册是给谁看的？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让我们这些哈。这些悖逆的人呢、啊，看到说，哎，我到底有没有在那个册子上面啊？所以册子是提醒我们，不是提醒上帝的了啊。上帝要惩罚他的百姓，不用看册子的哈、啊。接下来他说，也不进入以色列的地，也就是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哈、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去的。他说，那你们就知道什么？我是耶和华啊。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最主要我们就是不听神的话啊，不听神的话。啊，他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这在耶利米书说很多，对不对？啊，他说他诱惑我们平安，就是没有平安哈、啊。其实这个地方哈、啊，当我们要有一个破口的时候哈、啊，我们必须要去挡住哈、啊。那我们挡住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就是要像这个啊，有一个地方哈、啊，我跟大家分享在诗篇一百零六篇二十三节，我们来看这边挡住破口哈、啊。诗篇一百零六篇啊，当时哈、啊、以色列的百姓说实在，他们很清楚的，他们很清楚什么叫做挡住破口。我们看诗篇一百零六，诗篇一百零六是在讲到以色列悖逆的百姓啊。但是他在他们当时神如何把他们带领离开埃及，对不对？所以啊，一个故事的叙述当中啊，有一节参插在这个当中，二十三节，当时他们以色列百姓非常的悖逆，所以诗篇一百零六二十三节他说什么？所以他说啊，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你看那个下面有小字，他说原文做什么？破口。啊，其实神当时是要灭掉以色列的百姓，他说。要不是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破口当中，可见摩西当时哈、啊、是站在破口。那现在以西结说，你们这些狐狸哈、啊、是什么？根本不要补破口的，反而越弄越大。但是我们回头看这个诗篇一百零六篇，他说什么？人堵住破口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接下去二十三节，诗篇一百零六二十三，他说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也就是说，当其实神哈、啊、是要来灭掉以色列的百姓，但是这个啊摩西他是什么？ 为以色列的百姓来代祷，所以他堵住破口。当他堵住破口的时候，神的愤怒就什么就消了哈。所以我想另外一个在摩西比摩西更早的哈，我们记不记得有一个啊亚伯拉罕，记不记得当时哈这个厄摩拉跟这个哈那个地方啊这个啊索多玛跟厄摩拉哈，那个亚伯拉罕在那边六次的祷告求神赦免，虽然神到后来还是用大火把索多玛跟厄摩拉消灭了，但是至少在那一次当中我们知道罗德什么得救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亚伯拉罕也是堵住那个破口。那我们堵住破口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哈，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堵住破口有两个方面来看，消极的方面哈这个就是说我们好好的做，我们把这个破口给它堵起来，希望神不要什么希望神不要发怒，对不对？这个是积极的做法。那消极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已经什么做错事情了，像摩西这样堵住破口祷告求神不要发怒所以不管是这个求神不要生气，或者是不要惹神生气，这两个都是堵住破口的目的所以我想我们也是在这个地方可以好好的来学习这个到这个从以西结书当中告诉我们说，其实假先知他们没有上去堵住破口这样子好，那我们再回头看到以西结书在第十节十三章第十节他说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盗用什么未泡透的灰抹上那这个地方比较难去认识的就是什么叫做未泡透的灰那最主要就是说有人就是说有些人他在做墙的时候但是这些假先知反倒是用一些什么这个灰照理是要用水给他泡的，让他还要加上一些稻草，他们以前的做法是这样子然后糊在这个墙上才会坚固。但是这个什么这个假先知拿灰来他没有就是说偷工减料了或者是说没有照程序处理了，没有泡透，就是说那个还没有 ready， 他们就给他糊上这个墙也就是说，他说，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什么，那些抹上未泡沫灰的人说，墙要怎么倒塌，必有暴雨漫过，大冰雹他说什么？这个你们要降下，你要降下这个狂风，也要吹裂这墙。他说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是问你们说，你们抹上未泡沫的灰在哪里呢？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别人起一道墙的时候，这些假先知其实他们根本什么，根本没有参与建设。就说人家在起墙的时候他没有做任何的功，那人家墙起来的时候他就参与了，那他参与的时候，当别人建造起城墙的时候，他却用这个还没有泡沫的灰来抹，也就是说他成事不足了，败事有余了也就是说其实他于事无补了，就是说把整个事情给搞砸了那其实是别人建立的根基，但是这个假先知却来这边用不同的方式把人家的墙给搞砸了那他怎么搞砸了呢？他用还没有抹的泡沫的抹透的灰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说，神要让这个墙倒塌，要用什么？用暴雨漫过，还有大冰炮降下那我们知道大冰炮其实这个在圣经上面其实只有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哪里？十灾的当中有一次，还有另外一次大家比较不记得是约书亚第十章的时候，当武王来攻击基遍的时候，神用大冰炮让这些仇敌能够把他们斥退，虽然没有跟以色列的百姓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以色列百姓当时用错误的方式跟这个基遍他们建立盟友嘛，对不对？记不记得那故事？所以也是一样，暴雨也是一样，暴雨说实在神当时是用暴雨来什么来毁灭当时在挪亚方舟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都是神惩罚的，最主要就是让那个城墙倒下去。当那城墙倒下去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根基这个有一些这个根基刚建立起来它就倒下去，最主要 倒下去以后，他们就说，那那些灰到底在哪里呢？其实灰就是什么，好像是当时他们讲说，哦，会平安啊，会平安啊，其实没有平安。当家里发生事情的时候，当被神惩罚的时候，他就回来跟就讲，哎，那那个灰在哪里，那个平安在哪里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当预言垮的时候，人家一定回来说，哎，你不是跟我说我有平安吗？你不是跟我说我有祝福吗？在哪里，在哪里啊？所以他们是什么，假借自己的意思所说的。所以在第十三节他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我们不要惹神的发怒啊。他又说了三次，他说使狂风吹裂这墙，在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炮。他说我要这样拆毁。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发怒在这边说了三次，然后他要拆毁，然后他拆毁让他看到说，那未泡透的灰所某的墙拆到平地，以至于根基显露，墙壁倒塌。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属灵的根基，神的话语不够深的话，当神的管教来临的时候，我们的根基就容易显露。当根基显露的时候，我们倒塌，才发觉原来我们所追求的是那一些不是从神来的，也就是说那些啊假先知所说的假的平安，还有说未泡透的灰啊，这些东西哈、啊、都是什么神所不喜悦的啊。他说必倒塌，然后接下去呢，他说你们也在其中灭亡啊，那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边讲你们哈、啊、包括什么，包括假先知说的话，还包括什么听假先知说的话的人啊。然后他说什么，第十五节他说，我要这样向墙和向这和这个什么用未泡透灰抹墙的人，这有两个东西你把它画起来，也就是说他向墙，还有向谁，向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就是假先知。他说什么，他说我要向这两个东西成就我怒中所定的。他向墙怎么样，要让他倒，那这个墙就预表着什么，这些假先知所有的所说的预言。也就是说假先知你不管怎么说预言啊，上帝要让这些预言怎么倒下去，哎，所以神要让他倒下去。那第二个呢是人，哪些人呢，就是用这个未泡透的灰抹墙的人。所以你们这些抹墙的人就是指着谁，就是假先知。神让这个墙跟假先知都没有了，所以你看两个东西没有了，墙也没有了，假先知也没有了，也就是说假的预言没有了，假先知也没有了，这两个东西都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们这两个东西会把人哈带离开神，忘记耶和华神的名，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记不记得啊？所以他就接下去，他就说，在十六节，他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他说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当然他这边没有讲假先知哈、啊，我们就是指着那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说见了平安异象，其实没有平安，也就是他们一直说有平安有平安，其实都是假的。他说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耶和华所说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觉说，其实啊，神真的不喜悦啊这些假先知所犯的罪。那前面十二章我们看到神要审判什么君王，记不记得？那君王要挖一个洞逃啊，然后外面被抓，眼睛什么看不到啊，对不对？被抓到那个地方也死不见那个地方啊，对不对？好，那现在讲到先知啊，所以惩罚君王，审判先知啊，这些东西哈、啊。所以我们来看十七节，他说：“人子啊，你要面向本民中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啊。”这时候讲到一个女先知啊，前面讲到啊。当然他没有讲到是女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是前面是，如果是对着男先知讲的时候，这时候就对着一个女先知讲。他说你要面向他，面向就是说当面对他讲，因为对这样子的事情你一定要当面对他讲啊，你不能哈、啊、这个害怕。他说你当面对他讲，因为他从己心发出的预言，你要对他怎么讲。他说你要对他说预言，攻击他们，怎么说呢？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这些妇女你有祸了啊，因为他们说假预言哈、啊，就最主要就是说哈、啊，就是说多多少少掺着一些神的话，让人能够迷惑啊。他一定不会那么笨说啊，全部都在讲这个啊仇敌的话，他一定中间啊掺着一些。那他中间接下来他就讲一个东西哈、啊，他说哈、啊， 这些女先知哈，她们为众人的膀背缝靠枕，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啊。我们不太懂为什么做靠枕，我们不懂什么叫做头巾啊。说实在，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当时的一些迷信的一些物品啊。但是这些女先知哈，为了要讲这些这个什么啊假先知的啊这个预言假预言哈，他就哈为每一个人他的膀背啊就靠枕哈，他们这些东西哈，然后给高矮之人，其实你也就是说你做头巾哈，不是做一个 size， 因为高的人哈他的头巾要长一点，矮的人头巾要短一点，所以这是特别制作的。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哈，你可以看到说这些迷信的东西哈啊，他特别对你好，假先知一定特别对你好，替你量身定做。那些高矮不一样的人，他为你做下垂的头巾，然后为众人做这个靠枕啊。他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接下去在第十八节后半段，他说什么？为要猎取人的性命。好，然后他说，难道十八节接下去他说，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的百姓的性命，为利己将人救活吗？对不对？好，那这些利己就是他其实他自己有自己的利益啊，因为他要什么？要人来跟从他啊。所以这个女先知在这个地方啊，接下去啊，他除了他做了靠枕跟头巾之外，他说啊，你们为了两把大麦，为了几块饼，在我的面啊，在我的民中亵渎我啊。这有两种解释，有些人是认为说两把大麦啊，几块饼，好像是这个啊，这个女先知哈，她想要得利的啊，这个 benefit 的地方啊，其实哈。另外一个说法是，当时的这个米索波米大，也就是外邦的地方哈，他们曾经有一种邪术，就是说把面粉，大麦的面粉哈，做饼的面粉，把它撒在水里面，哈，那看它那个漂流的方式来占卜啊，所以真的是这种交鬼的邪灵，用各种方式哈。不过我们讲最主要，他在这边说，在我的民中亵渎我，也就是说，你只要跟着他的话，你拿了他的靠枕，你拿了他的头巾，对不对？然后他拿几把面粉在那边哈来亵渎神就对了哈。好，接下去有三个东西哈，非常奇妙哈。啊，你把它画起来。他说什么？对肯听谎言的民众说谎，杀死不该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很有意思哈。他说哈。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啊，这些先知好糟糕啊，对不对？其实这句话对肯听谎言的民众说谎，你把那个肯那个字画起来，也就是说，其实哈，你没什么好冤枉的啦。这个因为你自己愿意去跟着假先知去听嘛，所以他说肯听的，有些人不肯听嘛，有些人说这是我。跟从神的嘛，他说你肯听的话，那你活该。意思就是说，你没什么好抱怨的，你自己心甘情愿被骗的，啊，所以他说对肯听的人民说预言。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杀死不该死的人，其实这边告诉我们说，你说的谎言哈，假先知说的谎言哈，如果啊有一些哈不肯听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谎言成就的时候，那这些无辜的人哈，他们就是不该死的，但是因为你所说的谎言而什么而死了，所以你杀死不该说啊不该死的人哈，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他说救活不该活的人，这句话哈有点让人家不懂了，因为他说救活不该活的人，有些人会觉得哦，所以假先知可以救活人呢，这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因为假先知事实上他是没有办法救活人的，只有神可以救活，使人复活，只有神的仆人像以利亚、以利沙，他们都是曾经让死人复活，但是假先知他们不是像以利亚、以利沙这样，他们没有办法救活人。那这边为什么他说救活不该活的人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只是这些人哈暂时的一个假的盼望，也就是说不是真正的救活，是一个假的。你救活一些不该活的，那这些人哈，说实在你是给他们一个良心的安慰了，就好像说哦，你去找一个假先知，他来哦很好那边，所以说哦很安慰，你下次还要去找他，你变成肯听他话的人。那这时候啊，就是我们所说这三个，肯听谎言的民说谎，他继续对你说谎，因为你肯听嘛，你不听他就不会继续对你说了嘛，对不对？好，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无辜的人你不听，但是他的谎言哈在你的身上，别人说哎你看成立了，结果他你也跟着什么，你也跟着死了。所以第三个是救活不该救活的人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一个很重要的这三个啊，你把它画起来。接下去啊他就讲说第二十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看哪、啊、我与你们的靠枕反对，就是你们用于猎取人使人性命如鸟飞的，他说我要将你们的靠枕从膀背上扯去。神这时候就要将你的靠枕扯去，他不要你去依靠，他不要你去依靠这位女先知的，他把他扯去了。 OK， 神会把他带走，神会把他给拉下去，然后什么最主要是释放你们猎取如鸟飞的人。 OK， 然后第二十一节他说我也被撕裂你们下垂的头巾，甚至于你这个东西是他特别为你精心高矮来量身定造的，他会把他，神会把他撕裂啊。他说救我脱啊，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不再被掠取落入你们的手中。所以神不希望他的百姓落入这个女先知，假女先知的手上。他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指着什么？是指着这些啊被骗的这些人哈、啊。然后接下来他就说啊，二十二节哈、啊、也比较不容易懂。他说我不使义人伤心，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伤心。他说为什么他什么是义人呢？其实啊原文的意思哈、啊、是虔诚的人呐 啊就是啊比较虔诚的。他说哈、啊、有些时候虔诚的人哈、啊、会误以为真呐 啊然后他听你这么说，他平安了，平安了。所以其实虔诚的人，他们本来他会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对不对？但是他听你这么说了以后，他以后他做错事，他就什么不知道要悔改。那他不知道要悔改，他就走在什么？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哎，那他有一天他发现他走在错误的道路上的时候，那他会很伤心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不使义人伤心，因为神人会伤心，就是因为人最大的伤心就是因为什么？我的罪没有认掉，哈、啊，所以觉得我走在错了路上，哈 啊神所不喜悦的，啊，那是会伤心。但你们却用谎话使这个义人伤心，这个义人不是因为听你谎话伤心，而是因为他听你谎话以后，他不知道要悔改，然后他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以后，然后他发现啊，我走错路了，那样子的时候的伤心，好不好？所以他说，你这时候啊，你如果让义人伤心，那你却让恶人的手使他不回转离开恶道。到得以救活，也就是这坏人没有办法回来。好，然后他说你们就不再虚假的意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这些事情神都已经弃绝，他们就根本没有机会了了啊。最后他说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啊，我必救离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这你们这两个字哈、啊、不是巴比伦的，因为神是使用巴比伦来管教他的百姓，神不会让以色列的百姓在时候还没有到就救他脱离巴比伦的手，但是神却在任何时刻他发现不对的时候，神就要救他的百姓脱离假先知的手。所以这个你们是指假先知，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上帝对他的百姓是随时要把他救出来，但是神对啊，救出离开这个假先知，但是神如果把他的百姓放在巴比伦这个神的这个巴比伦的手中管教的话，神除非时候到啊，否则他不会把你带出来。所以在苦难的当中，神不会把我们救出来，因为神要，这是神的管教。如果是神的管教的话，对不起，是神的管教，神不会把我们救出来。但是如果是什么，是假先知的话，神就一救，马上就会脱离这个假先知的手。他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指着什么？这些假先知。所以我想在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当啊，十二章跟十三章当，让我们看到神其实在惩罚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君王，一个是什么？先知。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知道自己啊的软弱的地方，主啊，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神你赐给我们的产业，主啊，让我们也能够知道啊，我们不是去随从这些假先知所说的话，让我们能够听见神你自己的话，因为这些假先知他们用各种办法要让我们能够忘记耶和华的名。主，求你真的是救离我们，能够脱离假先知的手，也让我们 的心能够像君王的心一样，知道啊，主啊，你的管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啊，主啊，都有你自己的旨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今天所研读的话语，祷告不废，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